各位午安。今天要讲那个纳豆社跟 container， 其实 DAC 只是个 engine， 主要是讲这两个，只是我们用 DAC 去管理那个 container 这样子。然后今天的投影片呢，我已经放到这个网站上面了，teacher.syc.com 上面，画那些 demo 的 code 啊，我就放在这里，可以去下载，150几张投影片吧。最近投影都很多。好，所以我们谈两件事，纳豆社跟 container。那我们先看纳豆社。很有趣一件事情是，我问一下，你有用过 Windows NT 4.0 啊、3.51 以前的，就是骨灰级那种，你有听过 Option Pack 的进去的时候？请放下，这个是元老级的。在那个时代的 Windows Server 啊，没什么太多功能。然后呢，如果你要加一些，光要加个网站，你就要去装一个什么 Option Pack。所以在那个时代，其实需要装很多东西才完成你要做的事情。这样，那当然后来我也就听到大家心声啊，就是因为都社会功能不够多嘛，就开始加，越加越多，加到最后很难管理了。那控制台的新增移除元件很难管那些东西，到4.08出现角色这些事情，把它变少了，其实也没有变少了，就是好几个没变成一个嘛，很多的 component 变成肉这样。那变得功能越来越多之后，开始大家开始抱怨它变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忍的。使用者就是这样子反复无常，觉得它很慢啊。的确，大家如果那种感觉，以前在 Windows 2003还03以前，如果做个 VM 开机，其实是很快的。08以后就变慢了，注意到这件事吗？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就突然就变得慢，就是存取啊，就速度变慢那种感觉啊。所以这样就有几个大问题是在传统的企业里面跑应用程式大概不会问题，因为 server 开着你不要关机，只要不死掉。所以开机慢无所谓，那里面运作是正常。可是呢，这一点在 cloud 里面就不行了，因为 cloud 的讲求一件事情就是 scalability 要好，也就是说呢，我一开始 maybe 是一个 instance 一台机器，可是我要能够很快速的部署出比如20台呀、100台这样，那每一台要部署要时间吗？对，要 copy 那个 image 啊，然后要开机啊，要做初始化啊，要装 AP 啊，当然这个全自动化，但是你还是要花很多时间。你没花5分钟、10分钟，才能够跑出一个 instance 出来跑你的 AP， 那这样实在太慢。好，那更惨的一个地方是，如果你的 server 如果需要做 update， 这也是被大家骂的要死。就是一台 Windows server 哈，为了做某一个 update， 需要重新开机，对不对 ？OK， 那好死不死那个 update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干得要死。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那个东西不 update 我也不会死啊，我程式一样照跑嘛。也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就是因为它 update， 就得要开，就是说系统要重新开机，就要调重新开机这件事情 ，maybe 有80%以上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不是你的错 ，OK？ 可是因为 always update 某些东西，所以它就重开了。那重开之后就要再花时间再 run 起来，再初始化等等，所以又有一段时间不能用。好，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啊。那再来就是。你 image 档越大，就是你的这个 OS 越大呢，设定上也麻烦。像各位在做那个全自动化，像SCVMM 做那种 image 的安装设定，你希望它部署完之后能够装某些元件嘛？你光那个元件表一列出来一堆，或者你下 PowerShell 指令好了，去列出所有的 feature，Rotten feature， 就一坨拉孔的一堆名字。其实我们应该到时候开一场课怎么样，跟他介绍所有 Windows Server 上的每一个 row 是干嘛的。还有每一个 feature 是干嘛的？应该知道这样的，有人知道每一个是干嘛的吗？应该没有，对。所以因为它很大，所以你设定要花很多时间。那再来呢？因为它很大，所以呢，如果你要做什么做传输，特别是你现在做的 image 要丢到 cloud 上去的时候，或跨 site 要传的时候，就要花很多时间，因为它太大了。OK。那另外呢，更不用说它会占很多的储存空间。那再来呢？因为 OS 越来越大，它吃的资源就越来越凶。光开完机，机体就被吃掉，被挤去掉了。OK， 那包含 CPU 等等这些基本的 payload， 它都要吃掉的啊。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就算你把这个伺服器给它虚拟化，变 VM 之后，这个 VM 就很大片，不管它吃的 resource 还是它的速度啊，它都变得大片。所以同样的实体的硬体环境，能够跑的 VM 数量就有限嘛。OK， 比如假设我一个实体的 physical server 可以跑20个 VM 的话。那这20个 VM 的每一个 VM 是不是它的 resource 都用在你的应用程式呢？其实不是啊，它 maybe 有10%啊、20%啊，甚至更高是 always 吃掉的嘛。OK，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省下来的话，你一台实体 server 跑20个 VM， 将来就可以跑什么30个嘛 ，OK， 或40个更多吧，这不可能，但是大概就50%以上就不错了，所以这样就可以让你节省什么你的硬体成本这样。那再来呢，就是 OS 越复杂，东西越多，它漏洞那就越多 ，OK， 你装的元件就越多 ，OK，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刚刚讲更新就要再更多这样子。好，所以呢，在 Windows Server 2008就 Server Core 那个时代出来，就开始考虑这件事情，就开始把一些我们跑 AP 或跑一些基础架构伺服器不需要用到的元件，我们就把它拔掉，特别是 GUI。以前有人问我说那个 Server Core 不是没有 GUI 吗？那没有 GUI 为什么可以拔掉那么多东西？不就你大家想说，那不就只是拿掉档案总管吗？拿掉小画家跟记事本吗？那各位想的太简单了。这只是 AP 嘛，对不对？小程式而已。这些程式 GUI 只要能够 run 的话，它底层必须要一套什么 GUI 的 API 啊，对吗？一些什么 content 管理啊，有没有？什么 pen 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所以那个东西是很复杂，什么 draw 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开始从 server code 开始，我也开始尝试把它缩小，那缩的还算大概要几 G 嘛？四 G 啊，几 G 对不对？好像还是不够强。所以呢，现在出一个东西叫 Nano Server， 那 Nano Server 会再缩小呢？应该不会的。不过正确应该这样，不应该做一个很大片的东西，慢慢给它缩小，而是什么？一开始就很小啊，你要什么再兜，这样才对吧？应该是这样吧？对对对，所以以后会变这样。好，现在没有了啊，明年的事啊。好，所以从过去从 NT 一直到现在呢，从 Server Core 后来现在 Nano Server， 因为发觉其实。我也在想办法缩减那个核心的 size。你看上面看那种小小的方块，这个是你的 AP。OK， 下面比较大就是你的核，就是 OS 的 kernel 核心啊。所以 server 已经变得比较小。然后，在完整的 server 上，其实它还把一些界面的部分把它再缩小，像刚才的 GUI 拿掉这样啊，来做这些进展这样。那再就是在云端上的这个 OS 呢，其实。它需要能够越小越好，因为越小它的不管资源或启动速度会比较快，所以呢，我在提供一件事情，就是叫做 JEOS， 叫 Just Enough OS， 就是你需要多少 OS 的东西，它就有多少的东西在里面，多的就不要这样，那它就比较小一点这样，所以就可以提高我们叫做 VM density， 瓦分的密度好了，就是同一台 server 上可以跑的 VM 的数量越多，它的密度就越高，那密度越高代表它的资源使用就越什么，越充分嘛，对不对哈？越不会浪费这样，所以它可以提高这个 VM 的密度。好，那因为元件比较少，所以可以减少东西面。那装的少，需要 update 的机会就少，对吧 ？OK 哈，更新就变少 ，update 就变少，也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呢，越小的印象档就越适合在 cloud 里面跑， OK， 这样它在做启动 instance 的这个效率好很多。那再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应用程式 application。传统的这个 Windows 上面的应用程式，不管 Windows Client、Windows Server 的应用程式啊，都很依赖什么？依赖 Windows 上面的那个，比如说 Win32、OK 哈等等这些应用程式层或者当地 Framework 啊。好，那因为要有这一层，这层就很大 K， 所以如果我把这样的应用程式丢到云端去的话，云端上的 OS 平台就要这一层，就叫 Win32 这一层 ，OK， 或是 Win64 这一层。那这样就会造成什么？不是我愿意，我想要用这样的 OS， 而是因为我的程式必须要用这样的 OS。好，所以 OS 呢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什么开发方式。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概念是不是呢？我们把我的 OS 变成 Nano Server， 待会讲 Nano Server 就变很小。那我原本跑在 Windows Server， 不管是 Server Core 还是完整版本的 Server 上面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搬到 Nano Server 去呢？错，不一定，因为它毕竟拔掉那么多东西了，对吗？所以 AP maybe 有些东西不能跑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用全新的方式去设计你的应用程式，而且这个方式必须要说，我这程式呢，在 binary 不变的状况下啊，在 local 端可以 run， call 到云端也可以 run， 那最好 call 到云端上的 Windows 的平台可以 run， 我们 Linux 平台也可以 run， 这样最好。这最 happy 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做这件事，那这样就很 happy 了啊。那这个新的应用程式，这种程式方式我们叫做 native， 就是 cloud native， 就是云端原生的应用程式的开发方式。所以后面我会讲八个的 container 这样子。OK。好了，那 Nano Server 是第一步啊 ，GOS。那它呢是这样 ，Server Core 那时候做出来，那 Server 就是很大 K， 对不对 ？OK， 做完之后呢，其实 不要假设做出来是够这么大，如果你里面假设没有装 DNS， 但这个它的 image 里面有没有 DNS 的 component 的档案啊？有，对吧？你只是把它 enable 那个 feature 而已，对吧？所以它 size 还是很大，可以，对吧？那 Nano Server 的概念就不一样，它把这些，你知道我要安装系统 Windows Server 的角色或者肉啊，其实都是找那个 Ponte Bio 那种 cap 档，那把它装进来嘛。它现在在 Nano Server 里面就是不含那些 cap 档，这样 OK 吗？那你需要装的话，再从别的地方把它弄进 Nano Server 里面来，所以 Nano Server 的 image 会很小， OK？ 哦，你没有装的就不会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在安装 Nano Server 的时候，你必须要跟他讲说我要装哪些额外的元件，啊，还要跟他讲这元件在哪里，在硬碟的哪个档案，他才可以把那 cap 档解压缩放进去。所以第一个它会比较小，所以它可以额外单独去装不同的套件进去，这样装多少它就变大多少这样子。那目前 Nano Server 上可以装的这个 Local Feature 还蛮多的啦，啊，像你可以用 Nano Server 做 Hyper-V Server， 这就比 Server Code 出来再小一点，啊。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做 File Server， 像 SOFS， 啊，做 Cluster、ISDN 是都可以。所以基本上做基础架构伺服器都可以做。所以如果可以，其实你可以把你的 Infrastructure 的 Server， 像 DNS、DHCP， 有没有这些都用 Nano Server 做掉？你看一下，啊，做成 VM 就可以。那另外呢，它安全性的部分也都会有，像 Windows Defender 啊。TPM 啊，为什么要有？因为比如你用 Hyper-V， 那总要有个 TPM 才可以把 VM 加密啊，所以它会有 TPM 啊，等等之类都会在上面。那另外呢，应用程式平台的部分呢，会有这个 .NET Core 跟 ASP.NET Core， 请注意一下，不是 .NET Framework， 也不是 ASP.NET。好，那这两个有点差别啊，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啊。我认有一个软体平台叫 .NET Framework， 大家都知道，你好。那这个 .NET Framework 上面就可以跑 .NET 程式嘛？那 .NET Framework 呢，当时只有在 Windows 平台才会有，在其他平台不会有，像 Mac、Linux 就没有 .NET Framework。好，那然后前几年嘛，微软不是要把这个 .NET Framework Open Source 呢，就把它开源化，就开放源数码之后呢，它没有把整个开放源码，它实际上是把它怎么样，就像抽出一套出来啊，就把这个 .NET Core 明白，把它 Open Source。那当然，它的功能跟 .NET Framework 会有一些差别，就是会把一些 push 跟 Windows Server 或者跟 Windows Client 相关的部分就拔掉了。为什么？这 Open Source 拿到 Linux 上就不需要做那些东西了啊。所以它作为主叫 .NET Core 会比较精简，而且是 Open Source 的。好，那目前这个 .NET Core 在 Windows 平台上面有，在 Linux 有，在 Mac 有，啊，至少这三个有。那将来会不会有第四个、第五个？随便，反正它是 Open Source 的。啊，那同样的呢，如果你要跑这个 Web 程式，微软这边叫做 ASP.NET 嘛。这个平台开发，那 ASP.NET 的底层叫 .NET Framework， 不管哪一版。所以如果在 .NET Core 这个平台上面要跑 ASP.NET， 那就叫 ASP.NET Core， 这样 OK 吗？啊，也是精简过的。好，所以那个 Server Core 就 Windows Server 的 Server Core 里面放的是 .NET Framework， OK 吗？上面可以跑的规格层叫 ASP.NET， Nano Server 里面放的叫 .NET Core， 跑的是 ASP.NET Core， 这样有清楚吗？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把一个 ASP.NET 的比如 MVC 的程式网站怎么样放到这个 Nano Server 上，可能让我还不一定可能用到什么东西，所以你要符合 ASP.NET Core 的这个规范去写，这样 OK 吗？好，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比较小，而且呢它是开放的 Open Source， 所以它会在其他平台会有嘛， OK， 所以你很容易可以把你的比如 Web 程式移转到什么 Linux 平台上面去，或者我们讲的 Container 这样。好，所以光这里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啊，我有没有办法把原本 Windows Server 上跑的 Windows 程式搬到这个 Nano Server 上去跑？怎么可能嘛？想知道，这底层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用大内线，就不太一样啊。再来呢，就是 Nano Server 的驱动程式呢，它支援所有 INF 格式的那种 driver 的安装 ，Windows 就算 INF 格式这个安装啊。然后呢，它也支援这个 PMP 驱动程式，所以而且它的好处就是说，以前啊，像 Server Core。Server 在装的时候呢，它里面会有一套，其实有一个 cap 档，很大的 cap 档，里面会包含所有 OEM 厂商的 driver 在里面， OK， 就包在 Server Core 里面。所以我现在装在某一台 Server 上的时候， maybe 只需要用到50个 driver， 对不对？可那个 driver 的那个档里面，假设有1000个，就有1000个垃圾在上面。虽然你用到50个，这样你有理解吗？但当时在做的时候怎么做呢？就是你需要用到什么 driver 再装进去就好，一样，它不含在那个 image。好，那装的方式就是 INF 的安装方式，其实就是 download 那个 driver 的档案解压缩，因为不是很多档吗？啊 ，DL 档啊，什么什么档啊，一定会有那种 INF 档嘛，就有一个资料夹放这些档， 那么在 build 这个 nano server 的时候，就去选那个资料夹，它就找到我这样子。Okay, 好，那另外呢 ，nano server 里面也可以额外装什么？装这个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跟 operations manager 的 agent。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什么？用 scope 去监控 nano server。好，那你也可以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去管理 nano server。OK， 啊，这个东西也是在 build image 的时候可以有那个选项，可以勾，勾了之后就装进去的。好了，那 Nano Server 上面可以跑什么程式呢？第一个是它支援 Win3 的子系统，但是它只是 subset 而已，也就不是完整的 Win3 的。Server Core 是完整的 Win3 的，也就是说 Windows Server 的 GUI 就完整安装那一个版本的 Win3 的那一层的功能，跟 Server Core 是一样的，这样 OK 吗？好，所以你在Windows Server 上跑的程式跑到 Server Core 是没有，绝对不会有问题，只要它是 Win3 的程式的话。但是 Nano Server 的 Win3 的是 subset， 就是子集合，有一些东西就拿掉，所以需要测试。OK， 那我是建议不用测，知道吗？如果你的企业没有应用程式是传统开发方式，就不要在 Nano Server 上跑了，不要俩叠啊，不好意思啊，就弄个 Server Core 嘛，稍微大一点点会这样的。OK， 好，就不要找麻烦。好，那另外呢，上面会有刚讲的 Dynamic Core 跟 ASP.NET Core， 另外它也支援这个 PowerShell DSC。如果你需要能够大量去部署应用程式，把应用程式的档案的设定的时候 ，PSP 那个 DSC 还蛮好用的，这就用设定档，这有点像 Docker file 我觉得啊，就是一个设定档，设定说啊，我这程式需要 call 什么档进去，要启动什么角色跟 feature， 对吗？要设什么东西，设什么东西，就一个设定档，啊，通过 PowerShell 去 apply 这个设定档，那个 server 就跳了 ，OK， 程式就装好了，这样，好，所以它也支援 DSC 啊，那另外呢，它也支援 Package Management OneGet， 就待会我会讲这个，啊，不支援这个。好，那另外一些大家比较 popular 的一些 framework 也会在上面。啊，如果没有，你也可以装。但装起来有点像 server code， 也是有 command line 可以连上去，也是可以下指令。那只要能够下指令，就可以去装其他的 framework 上去了啊。好，那 Nano Server 可以装在实体电脑上，可以装在 VM 上面，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装在 container 上面，容器里面。Okay， 容器观念我们在下一堂跟我讲，就是待会中间休息之后。那Windows 的这 Windows Server 上面2012上面的 container 有两种嘛，就 Server container 跟 Hyper-V container， 它的架构不一样，好，但是你不用想太多，反正里面都是什么，就像一个 Windows Server 在里面，啊 ，maybe 是 Nano Server 的这个 image 做的，或者 Server Core 做的都可，啊，一样可以跑，那只是底层不一样，好，所以它有几种方式可以去运行这个 Nano Server， 好，来，好，那。Nano Server 跟 Windows Server 的 Server Core 一样，它也是安装 Windows Server 的时候一种选项啊。那在过去装 Windows Server 只有两种选项，一种是完整的，一种是 Server Core， 对不对？啊，现在有第三种。可是你会发觉在安装的画面上，就安装的 ISO 档安装画面上没有那个选项，因为它没有办法用下一步这样装，它得要 build image， OK 哈。所以它是放在那个一个资料夹，就你把2016的光碟片 ISO 档解开哈，里面有一个资料夹叫 Nano Server。好，所有 image 的元件还有工具都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好，所以你要进去里面去跑程式，然后去建出 image 出来。好，那在刚刚讲那个资料夹叫 Nano Server 里面有个子目录的叫 packages， 你会发现里面很多 keep 档，明白吗？那这 keep 档，如果你把它放大看一下，光看名字就大概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一些角色啊，有没有一些 feature 在上面，像 DNS 啊，有没有？啊，像 container 啊，像 VMM 啊，哦 ，IIS 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要装一些额外的元件到 Nano Server 去呢，就在这里找。好，在 Nano Server 资料夹下有个 package 是资料夹里面就会这些。OK， 那我是没试过，那其他的 keep 档也应该可以，比如说，因为 Windows Server 其实有很多的 keep， 你可以把它抽出来，好 ，maybe 可以装进去。这是目前内建的这些套件档在里面。好了，那我现在怎么做一个这个 image， 就是怎么 build 一个 image 起来啊？在刚刚讲那个 Nano Server 资料夹里面的 Nano Server Image Generator 这个 folder， 这个资料夹，这个 folder 里面呢有一个 PowerShell 模组叫 Nano Server Image Generator， 啊，就切到这个资料夹，就 import module 这个名称，啊，那这个模组里面呢就会有什么？会有 command 可以让你做什么 image 的管理，好，就下面那几个，你比如说你可以 new 一个 Nano Server Image 啊，去编辑它。去取得它资讯等等，那干嘛啊？那甚至呢，它也提供一个这个 PowerShell script 档，让你可以做什么？做那种 image 的转换。 那下这个指令的缺点就是要带 command 啊，带参数了，挺麻烦的。所以也有一个视窗的基本的工具，我待会介绍的工具啊。好了，那 Nano Server 在做 image 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要设，设完，因为你譬如说哪个，我一个 image 如果什么都不设，它就没有 IP， 没有电脑名字，什么都没有嘛。所以你有很多东西要先设，它才能跑啊。所谓的设定的参数，就是那些当初你在用视窗界面安装 Windows Server 的时候要填的那些东西，对不对？像 Adaptive 的密码这种东西啊。所以第一个 driver， 好，就是你要绑哪些 INF 的 driver 进去。第二个 Adaptive 的密码，好，再来呢就是部署的类型，就是然后说部署有一种叫就是 image 的啊，然后还有是那个可以弄到 USB 随身碟，那可以开机这样，哎，那它就动着啊。然后呢，做一系统版本啊，你是哪一个版本的这个做一系统？那它有一些选项可以让你选，不然就是你需要额外安装哪些 role 跟 feature 啊，电脑的名字、IP 位置啊，它也可以加入网域，对，全文懂面。然后呢？如果你比如说 image 是那个 VHD 档或 VHDX 档的话，你可以设定它的大小，啊，就比如它是最大大小。然后你还可以指定，就是说它在 run 起来之后呢，要不要自动去跑一些 script， 就是那个以前那叫什么 OOBE 是不是？好，那个东西就对了啊。那另外呢，你也可以额外装一些我们叫做 service package，service package 就是一些 Windows update 的什么那个档案，你可以到那个 update 的 catalog 里面去 download。它可以额外在 image， 比如说直接塞进去。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那个 Nano Server 是一个原始的 image 嘛，那微软不是有 Windows Update 吗？我当然不需要做 image 做完之后部署完再去 Windows Update 嘛，对不对？我就可以先塞好那些 update 进去。这个叫做 Service Package 啊，这个服务套件。那另外就是你要不要启动 WinRM 云端存取？一般都会启动 WinRM 啊，因为它没有 GUI 嘛，所以你要云端管，要么就是 WinRM。对，就拿那边去管它，这样，要不然就到 VMI 这两种。那另外呢，它也支援侦错模式啊。侦错模式以前 2D 时代那时代就有了，就是说，当一个 server 它如果开机过程挂掉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做 debug， 它都不能开起来，也没有什么事件解释器让你看的、啊。好，那时代就有个功能是，你可以在那个 server 的那个，比如说 com port 那拉一条那个序列线，对不对？接到另外一台电脑。那他在死掉之前会吐很多讯息出来嘛？就一页就对啊。那在另外的电脑就可以打开那个侦错工具，像 WinDBG 去收这个什么 message 这样啊，它可以启动这个侦错模式。好，那你可以决定说用哪一个 port 啊，是 IS232 啊，有没有？然后那个 baud rate 是多快啊？就去升级东西。好，那你可以启动那个紧急关系服务的功能。好，那刚讲不是有 PowerShell 指令吗？带参数嘛？那我们就有 script 对不对 ？PS1 的 script 啊。然后呢，你看不就可以带很多参数，像刚刚讲那些该设的东西，像 IP 位置，要不就有对应的参数，比如说电脑名称就是 dash computer name， 啊 ，IP 位置就是 internet， OK 吗？好，看起来就很烦了，知道吗？啊，所以呢，除非你要做自动化的那种 build 的 image， 要不然就用视窗界面比较简单一点。好，那在驱动程式的部分，就是请你在做 Nano Server 的时候，就装你要用的驱动程式就好了。好，也就是说你看你的 Nano Server 最后要在哪里跑，如果它在实体电脑上跑的话，你就看那个实体电脑哪些 driver 需要装，就装那些。所以如果你有两种 physical 的 server， 那就准备两套 Nano Server 的 image， 这样会比较好。Okay， 好，你不要做一个然后干嘛，里面否这两个机器这样，那它就变大，就失去了它的好处这样。那刚刚我们是提过说，在 server core 里面其实有一个 cap 档，是有含所有 OEM 的这个硬体的 driver 的话，就这个名字。啊，这个东西你可以在你的 Windows Server 2016的光碟片找得到，啊，有 cap 档。所以你要找 driver， 就去里面就找到了，对啊，从里面抽出来抽你要的东西就可以了。好，那Nano Server 也可以做成什么？做成就是 VHD 档，然后跑在什么？跑在 Hyper-V 上面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跑在 Hyper-V 上面的话，它就是用那个虚拟硬体的，对吧？好，那这种模式的做出来的 image 的话，它会顺便帮你装什么？装 Hyper-V 的那个什么，叫做 guest service， 就是叫整合服务，它叫 guest 整合服务，对不对？就让你可以什么剪贴簿共用什么那个东西了啊？不，这个不能剪贴簿共用了。好，所以它会在里面做。那如果是实体设备要跑的话呢，我们建议就是你就build出来就是还是一个 VHD。但是用什么？用 BCD 把它挂到什么？挂到硬碟里面去，让它实体设备开机就好了，就是用 BCD 开机了。 这样会比较简单，就不需要再把它弄到 partition 上面，会快一些。好了，那我刚刚有说有一个视窗工具是可以做刚刚那个 command line 的事情，让你 build 出 image。这个工具叫 Nano Server Image Builder， 你到 Google Search 就会找到第一个网址。好，那这个工具要跑的话，它必须要先装 ADK， ADK 就是 Automatic Deployment Kit， 就 Windows 的自动安装工具包，现在出到 Windows 10了。好，那 Windows Server 16其实就是用 Windows 10的那个版本。好，那在 ADK 在安装的时候呢，就有两个要装，一个是那个部署工具 Deployment Tool， 一个是 Windows PE， 就这两个。OK， 好，这个就是安装的画面了。它是 ADK 的，就这两个了。实际上你在把这个 Image Builder 装起来的时候啊，第一次要执行它，它如果发觉没有装这两个东西，就跟你讲说没装，就帮你下载一个什么 ADK 的网络安装程式，就可以看到刚刚这个设定画面。也就装那两个把它装起来，它需要3-4G 的空间。好，装起来，它实际上跑起来就是一个工具，可以让你选择说你要怎么样去 build 这个 image， 要带什么东西都用选的啦。就一步一步做出来，它就是一个这个 image 出来。好，那我们来看这个，
我已经装好了哈，所以我这边有一个呢，这个好 Nano Server Image Build， 好，那我就把它开起来。
它就是个精灵这样的啦。
等一下，这样比较干净。
好，首先呢，你要选择，就是说你要用哪一种这个模式来做 image， 一种是那个Nano Server Image， 就是 VHD 的；第二种就是那个可以开机的 USB 的随碟的，这两种。好，那我现在做第一种，第一个。好，那这边会跟你解释一下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位置啊，干嘛的？好，那我直接向下一步。好，所以首先第一个呢，你要去选择你的那个 Windows Server 2016的那个 ISO 档呢，解开的目录在哪里啊？ OK， 好，那我要先解开
一下，等我一下哈。其实你只要在 ISO 档，对啊，好，没事。我的 ISO 档在这里。Source Windows Server 2016，我把它挂在起来哈。所以我是放在我的，
我是放在14点里面。
哇，这边 OK。好，就的，我记得。
好，那其实大家就会看到它是哪一个语系的那个 image 啊的那个 ISO。好，这是授权合约，同意一下。我觉得现在授权合约挺不错的，怎么样？他直接给你这个就好了。他知道一堆你也不会看嘛，反正是一个合约哦。好，那接下来呢，你要设定说，那你要做的这个 image 是第一个是 virtual machine 的 image， 还是那个 physical machine 的 image？ 就是你要拿来实体电脑开机的，用 HD 开机就是右边那个。好，放 Hyper-V 是左边的那张。好，那待会我是放 Hyper-V 最后左边那张。那你要指定说，那你的最后它产生那个 VHD 档放什么地方？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可以设定说，这个 VHD 档的最大是多大？好，那另外就是它还会 copy 一些那个 log 档，就是做运行过程中有那个记录档。万一做失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那个 log 档。log 档放在哪里？资料夹，这第三个这样。好，所以我准备一下资料夹。所以假设我放我的 V 点好了，我做一个资料夹叫 temp， 好，待会我放在我的 V 磁碟的 temp 目录里面这样。OK， 好，所以这是 temp。好，然后呢，待会做出来的名字我把它叫做 nano 点 VHD 好了啊。然后大小呢，大小其实不用大，多大？nano 才几百 mega， 好，所以8G 也算很大。好，那log 档就放在天门目录下面这样。OK， 好，接下来呢，他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那个网络的主态设定 ，OK 哈，还有你的目标伺服器啊，还有硬碟这些东西。下一步，好，他刚刚不是说可以额外装一些 package 吗？就是一些角色啊，什么东西的哈。所以呢，等他一下，现在正在解那个 ISO 档解开那个目录里面的 package。
我在硬碟在转，比较慢的，因为它是放在硬碟上面，不是放 SSD 上面。那大概就列出一些角色非常的够，啊，看你要装 DNS 吗？这么一个。那么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目前你可以装的这些肉在什么地方。好，那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刚刚不是有个 Nano Server 的 Packages 的资料夹的那些东西，所以不是所有的，你会发觉跟你在伺服器管理员可以看到的并不一样，好吧，会少很多这样。好，那假设我要装，假设了，好，我要装 DNS， 我就勾一下。OK， 好，那再来就是Driver。就是将来这个 VHDL 它开机的那个硬体的驱动程式，如果你是要在 Hyper-V 的话就不用装，如果你是在视频电脑上要开的话就需要装，你就去 add， 然后去找你的 INF 打所在的 folder 就可以了，好，那把它装进来就可以了。好，我就跳过去了。好，那再来就是目标电脑的电脑名称，就将来这台机器开机起来的电脑名称，然后你的等确认的密码时间这样子，时区 sorry， 所以这台电脑名称假设叫做Nano One 好了，密码好，所以这个就是耳朵吹的密码。好，那台北，在这个地方可以让你设定说你要不要加入网域。
好，所以你可以勾就会懂面，然后打什么，打那个懂面的名称啊。
那我这边就不加入网域了。那网络的部分呢，这边可以启动。好，因为我是不是做那个将来 Hyper-V 要保留的这种 VM。对不对？所以它就会有什么 virtual LAN 啊，然后这些东西选项啊， physical 就不会有了。好，你可以自己设定。那一般来讲会启动这个我建议你务必要启动，就是启动云端 WinRM 跟云端 PowerShell， 这样到时候管理比较方便。特别是后面我会介绍一个云端的工具叫做 Windows Server Tool， Server Management Tool 啊，就那个工具是透过WinRM 去云端管理。所以这个如果没启动就不行，所以要勾起来。那另外呢，下面就是你的网路的位置的设定，你可以用 DHCP， 你也可以用固定位置都可以。好，那假设我用 DHCP， 好，下一步来。那另外呢，接下来有一些进阶选项，来我们来看一下进阶选项，其实到这边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其他进阶选项是什么。来，第一个，我们前面是不是讲一个都叫 service packaging， 就是一些 window update 的这些档案，如果你要额外包进去的话，这边就可以 add。 好，来，那另外呢，就是你有没有一些额外要弄进去的一些个人的档案，像程式的档案，或者要跑哪些 script， 这边可以去浏览。 OK， 好，所以上面可以设定说，那在整个部署完毕之后会有一个叫做 setup complete 的这个 file， 就是最后一个 round 的 command script 档，你可以指定它。那下面就是一些额外档案你要扣进去的。所以如果你有很多 script 档要跑怎么办，就在上面的 script 去扣其他 script 就好了，它先扣进去这样。好，好了，再就是刚讲不是有一个 emergency 的那个 management service 吗，我说那个侦错那个东西有吗，你可以启动这个，然后呢设定说我要用哪一个 compile， 对不对，速度多少这样。那一般你们大概不会用这个，好，那刚刚的话呢，这是刚是这个 EMS 啊，那另外呢是 debugging 也一样，你可以设说哪一个 port 要做什么事情，我就跳过去，好，大家，那我们就 create， 好啊，现在开始做那个 image， 啊，待会就会看到那个 PhD 就出来了，好，那我们先摆着不要理它，好，所以也不难，那我刚做那些东西都可以下什么，现在 command 做掉。用参数做掉是都是一样的，我是觉得还是要练习一下卡梅纳，这里头都卡梅纳。好了，那如果你要额外装一些角色，就除了刚刚讲那些之外哈，你怎么办呢？你可以把那个 Nano Server Package， 你可以用 install package provider 把这个 Nano Server Package 把它转掉到 import， import 完这个 module 之后呢，就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指令可以用，你可以什么搜寻啊，线上搜寻你要的这个package 的名称，比如说星号、container 星号之类的 ，OK， 那就有名字嘛。啊，那有完整名字之后，你可以用 install nano server package 后面带名字。 这个额外把它装进去，如果你要去做的话。好，那这是我刚刚讲那个叫做Y gate，那这种就不做了。好，那这个 Non Server 上的 Agent 是这样的，Non Server 它没有办法执行 MSI 程式，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程式要安装是 MSI 格式，它没办法在 Non Server 上装，所以你必须要用拷贝档案的方式自己 copy。 那如果你的程式需要修改 registry， 所以你只要用什么，用 command line 去改 registry， 只能这样做。好，然后另外呢，它有提供一个新的这个安装平台，叫做 Windows Server App 的 Installer， WSA。 那 WSA 上面 WSA 是只要你是 Windows Server 2016以后完整版的 Server Code、 Nano Server 这三种都有 WSA 可以用，所以如果你的应用程式的这个格式是 WSA 就可以安装，用 Windows Server 的这种安装的应用程式的格式，所以 MSI 不行。好了，那接下来 Nano Server 如果你把它装起来 run 起来，不是要管理它吗？那怎么管理它？它基本上跟 Server Code 概念是一样的，就希望能够用全部用远端管理，就不用 在它的 console 做起来。那如果可以尽量用这个 PowerShell DSC 去做，特别是大量部署安装的时候。然后呢，它上面是有 PowerShell， 它有 PowerShell， 它可以远端 PowerShell 嘛，它那个 PowerShell 的版本是 PowerShell Core。你只要记得多一个 Core 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就它底层不是大内容核，而是大内 Core， 这样理解吗？就是那种 Open Source 的那个版本，这样子可以这样讲。好，所以它不是我们那个 PowerShell。它是在当内 core 上的 PowerShell， 叫 PowerShell Core。好，那它也支援 WMI， 所以你可以用远端 WMI 连线，就这两种方法。还有一个就是 WinRAR， 就三种。OK， 好。那 DevOps 今天我们就不讲。好了，那 Server 下起来之后呢，绝大部分的 MMC 工具你大概都可以去管，就是透过 RPC 啦去连，你这边用像什么？什么伺服器管理员啊，有没有 ？IP 管理员啊，有没有？有连线到那台机器就可以了。好，这个是可以做的啊。那另外呢，我们待会会介绍一个东西叫 Server Management Tool， 叫 SMT。SMT 是一个 Azure 上的一个服务，一个Web 界面的管理的画面。那它可以管理你的 Intranet 里面的 Server 的很多东西。OK 啊，就那种 Web 的管理界面就对了。好。那刚刚提过有一个东西叫 PowerShell Code， 对不对？在 Nano Server 上有资源。那当那个 framework 上面呢，有一个东西叫做 CLR， 就是它的 engine， 可以这样讲啊 ，Command Line Runtime。那当那个 Code 就叫做 Core CLR， 所以这个 PowerShell Code 是重新写过的啊，在 Core CLR 上面跑的。哎，那也因为这样哦，所以代表 PowerShell 不止在 Windows Server 上有，不止在 Windows 上有，在 Linux 上也有，然后在其他平台上 Mac 上也会有。因为他们会有大内扣啊，好了，那所以你要远端管理它，一般用几个指令，比如说你用什么，用那个 new ps session， 用过这个吧？所以如果你要下一个 PowerShell 指令，然后把指令送到远端的 server 去，就 new 一个 ps session， 然后指令 computer name 是哪个电脑或者 IP，OK，然后接下来框住一段指令丢过去就好了。好，所以它就在指定的电脑上跑 PowerShell 指令，那 result 会送回来这样子 ，OK 好，那 end ps session 也是就新增的 session。然后这个 PowerShell Code 里面大部分它的 engine 很像，所以大部分指令都有，所以它也可以写 C# 程式，也可以写 PowerShell Script， 就 PS1 那种档。然后呢，也支援 CIM，CIM 就是 WMI 的那个物件的模型，叫 CIM， 像 Win3 的 Process 啊 ，Win3 的什么 Application 这种，这都支援。但是指令不见得完全都 support 的是，所以原本在 Windows 上跑的 PowerShell Script， 给它测一下。好，那现在我要介绍一个工具会比较好用，叫做 Server Management Tool。那它是在 Azure 上的一个服务啦，一个服务哈。那目前来在 Preview 版，你可以玩玩看。好，现在不用钱，好，现在玩玩看。那它干嘛呢？就是有一个 Web 界面，然后呢，它基本上概念是这样：我在 Intranet 有很多 Server 或很多 Client 要管理，对不对？什么叫管理？我可能要 call 档案上去嘛，我可能要改它的 Registry 嘛，我可能要看上面的事件解释器，对，我可能要 create account等等，我可能改 IP 这类事情。那在过去怎么做这个事情？做远端一个远端桌面进去嘛，对不对？或者什么远端 command line 嘛，等等这种做法。那 SMT 的概念就是在 Azure 上有一支程式，一个网页的程式，那它要连到你 Intranet 去管这些东西，所以明显它连不进来嘛。对 ，Intranet 不是有 firewall 嘛？好，所以你必须要在你的 Intranet 准备一个什么？准备一个这个叛徒，不是一个 spy， 准备台 server， 好不好？叫 gateway， 叫闸道。然后装个程式，装这个 SMT 的程式啊，这 这各位它 run 起来之后就会倒过来从内部连上 Azure 的 SMB， 这样就有个 turn on 了嘛，这样理解了哈。 OK 好，所以 SMB 就可以透过这个管道这个后门进这台 gateway， 然后由这个 gateway 去远端管理其他的机器，怎么管 WinRM 或者 PowerShell， 这样有理解吗？那只在画面上全部都是 GUI， 都是 Web 界面的，你说会不会安全疑虑？你自己看好吧。那它并不是说你可以进这个 gateway 去连到所有 server， 不是哦，就是说你进每一台 server 管理都要指定账号密码。那么这个账号密码就是那一台，比如我假如要管一个 server A 的话，对吧？从 gateway 要连到 server A， 不是一个账号嘛 ？server A 要能够被连进去的这个账号，就要在上面去设定。那么这种账号密码会储存在 Azure 上面，然后它会加密，不管你信不信啊，反正会加密。所以它并不是用一个账号去管理整个 intranet 所有 server， 这样太危险。它是每一台 server 每一台 client 就是一个账号这样子，啊，它是这样做的。那目前有哪些东西可以做呢？就是第一个，你可以用工作管理员 Web 版的，就 Task Manager 啊，然后呢 Registry 编辑器 ，Event Viewer 啊 ，Device Manager 啊 ，S Configure 可以用 ，Server Corner S Configure 可以啊，控制台上的设定啊，然后这个 Performance Monitor 磁碟管理员，所以你要切 Partition 也可以啊，然后呢这个 User 跟 Group 的 Manager， 你要 Create User Create 群组 ，OK 啊，还有那个档案总管，你可以扣档案进去。或者是扣档案出来，或者是删除档案啊，建资料夹，这个都可以做。好，所以它的这个基础是用 PowerShell 跟 WinRM， 所以被管的设备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能够执行远端的 PowerShell， 或者是 WinRM 要开，对不对？啊，然后或者是用 WMI， 好，就几个 port 一定要去开它。所以它什么设备都可以管，都可以管啊。所以那设备2013可不可以被管理？可以啊。对啊，只是那台 gateway 必须要2012啊 ，two 还是2012之后才可以当 gateway。好，那被管的 server 就随便，好，可能只要能够这几个可以连过去就好。好了，那我们来看这个 SMD 啊。好，我会把一些画面抓下来，好，大家可以看真的，这是安装画面。首先呢，你就到你的 Azure 的 portal 网站，用你的账号登录之后呢，先到 marketplace 到市集里面去，然后去搜寻，你就 search SMD， 啊，就搜寻一下，就会找到。伺服器管理工具，以及这个啊，目前是预览版，你就点选它。好了，然后点选它之后，这边会有一个说明。其实你从这边可以看到那个文章，会介绍怎么用，就很完整的文章。他们还有贴图，好吧？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这样。好，那就按这个建立，好，就建立一个 SMT 起来。那建 SMT 的时候呢，首先呢，他会问你说，那请问一下呢，你要管理的 server 叫做什么名称 ？SMT 就是要管 server 嘛。这边可以加第一台 server， 啊，自己乱打都没关系，额外再加其他 server 就好。比如假设我要管一个 server， 然后 server 1，然后呢，我的 Azure 的订阅，然后下面是你的那个 resource group， 就 Azure 的资源群组，我建议就是做一个新的群组啦，好，来放这些被管理的那个 server 这样。好，好了，那接下来再往下卷，好，来重点来了，刚刚是不是提过要透过一个方式要有 gateway 嘛，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替这个 gateway 取个名字。那这个 gateway 怎么生出来呢？这边只是定一个名字啦，假设在 SMP 底线 gateway， 它不是一个 server 名字，它是一个 gateway 的名称而已。将来你要准备一台 intranet 的 server， 啊 ，VM 或者 physical server， 只要连上网就好了。我们在上面去 download 一层是装进去一下 ，OK， 然后它就会连上去跟上面这个 SMP gateway 的设定配对，它知道要连到哪里去。好，所以这边不是机器名称啊，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好，接下来就是你的这个 SMP 是放在哪一个微软的 Azure 机房，好，那就按建立就可以了，就来建啊。好，那这个东西是将来你把你的 SMP 打开之后，就会看到很多很多什么 server 的名字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去里面。好，好，你刚进去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就是假设我现在要远端管理这台 Nano Server One， 可是呢，他说什么？没达到嘛，对不对？因为你还没加一台机器在你的 intranet 啊，所以啊怎么这样呢？他不就要你按一下这里吗？就按一下这里啊，好，就按一下这里，好，它就会出现那个匝道设定的画面，或者你在左边有一个选项的匝道设定，好，好，那这边有些说明可以看一下啊。第一个就是说，每一个被管理的目标伺服器都需要用 WinRM 连线，好，那重点来了，装匝道的这台 server 必须要是2012以后的，才可以当 gateway 这样子，好。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匝道呢是什么？是旧版的 ，OK， 啊，跟着，不好意思，是2012跟2012都不是16就不用做了啊，是这两个版本你要额外下载 WMF 叫 Management Framework 5.0，好，如果是16就不用， 啊，所以只有三个版本可以做 gateway。 好，总结啊，不好意思。好，接下来是匝道的设计过，第一个是这个一般建议自动的，就是那个匝道的那个程式啊，会有将来会有新版的嘛，好，啊，你选自动它就自动去更新，就不用管它，就选自动。好，那下面一个选项叫做产生套件连结，嗯，就是按下去呢，它就会生出一个 MSI 安装程式，然后下面就会出现那个连结，你可以复制，然后到你 intranet 那个 server 呢，用浏览器打开去 download 那个 MSI， 然后把它装起来 ，OK 吗？好，它是特别，因为你有不同的定位的名称嘛，它能够对应这样。好，所以你就可以按一下那个产生套件连结就可以了啊，这个按下，这个有连结对不对？你就要复制到子内部里面去。好，那我现在电脑是 SBR1。就是我一台 VM 啊，就打开浏览器去 download 下来之后呢，你会发觉就会有两个档案，好，一个叫 Gateway Server Gateway Service MSI， 另外还有 JSON 档，就设定档，那 JSON 档很重要，所以你 download 下来你要先把它解开，好不好？好，那 JSON 档你会跟他讲说你到底要连到 A9 上的哪一个 SMT， OK， 好，那你就开始安装这个 MSI 档，好，然后呢就，不好意思，就 install。那另外就是Azure SMT 要跟你这个 gateway 的要做什么，做身份验证嘛，它是用凭证，好，所以你的电脑你要装一个什么 server 的 certificate，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就直接选下面那个选项，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用上面这个，就是做一个自我签章的凭证就好了，好，这样它跟上面就可以做验证啊。 next， 好，开始安装 finish， 这样就装完了，装完之后你回到什么，回到你的这个 portal 网站啊，然后你去看你的所有的资源里面，刚刚我不是建了一个 gateway 叫 SMP 底线 gateway 吗？好，你把那 gateway 打开，好，你看右边，他就看到说 gateway 目前的状况是正常的，这样 OK 吗？好，那下面呢就看到什么，你的 gateway 的伺服器的名称，对不对？然后只要是绿灯就可以了。好，代表这台 SDR1 有送讯号上来了，而且那个通道建起来了，所以 gateway 就搞定了。好，那有了 gateway 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干嘛？透过这个 gateway 做事情，对不对？所以开始加你 intranet 其他的电脑来管理。好了，这里，所以上面呢就会有一个新增电脑连线，所以每次你要管 server 的话，就先连到那个 gateway， 好，在那个 gateway 上设定新增电脑，由 gateway 连出去这样啊，我们新增一个电脑连线。好，这边就可以设定说，那你要管理的是你 intranet 的哪一台 server，IP 电脑名称或 FQDN 都可以。好，这是我一台 PC 啊，好，那我就按确定。好，那将来呢，你在你的 gateway。好的，下面就会出现，对吧？好，就是我现在管理两个 server 嘛，对 ，DC One 跟 Non Server One 这样子。好，那假设我想看 DC One 目前状况，就点它，就点进去 DC One。好，你看左上角，目前就是 DC One。好，那右边这里来喽。刚是提过，你要管每台 server 必须要指定一个身份嘛，对，账号密码。OK， 所以我要连到是 DC One， 要有一个能够是 DC One 的管理者的账号密码。所以呢，上面有一个选项叫管理身份，叫指定账号密码。好，好，开始输，可以吧？好的，输入完就按确定，它会存起来。好，你看刚刚那个储存的位置，它会储存在 A9 里面这样子。你不存也可以啦，不存变成每次你要看就要再打一次账号密码。好，完成之后你会发觉，现在我目前这个 DC One 呢的右边，看是不是有些数据开始出来，有没有 CPU 使用量啊、GPU 使用量啊等等。好，你可以开始看一些基本资料了。好，那接下来不是要管理这个 DC One 吗？刚刚讲说什么事件警示器这些东西嘛，啊，你可以打开工具来管理它。好，在这里，上面有个设定，就每台设备上面有个设定，按一下设定。好，来，在设定选项里面，你看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具在左边，就看得出来吧？装置管理员啊等等，有的没有的。好，像我这个例子是打开事件警示器，对不对？好，看右边，像这个系统事件嘛，看右边，是不是一大堆事件就跑出来了？OK， 好，所以你就可以在上面做什么？做云端管理。好，那么左边的这些工具会越来越多。好，以前没那么多，就慢慢加，慢慢加，越加越多了。总有一天什么都可以管。好，所以我现在给你看真的，好吧？好，连到我的 A9 Portal 网站。 那我就不重新进 SMT 了，因为进 SMT 要花时间了，我就我先进 SMT 了。好，所以我们看我所有资源，我直接打开我那个 gateway 好吧？我刚刚有做一个 gateway 没有？你们现在可以去试用了，因为目前，为什么没有？你账号不对，切换一下那个 ID 啊，那就 ID 不对。然后现在 portal 改了，你知道吗？现在叫做 ms.portal.19.com， 我改个新版。所有资源。我刚刚叫 SM 叫做什么什么什么 SMT gateway 对不对 ？MNOPQRS 啊，这里啊，这是我之前做的匝道，好，刚刚图文片可以看到啊 ，gateway 好，就让你看一下某些 server 怎么样做管理啊。那我现在就是虚拟机器，就是我这边有一台叫做 SVR1， 就刚刚那个 gateway， 它现在开着了 ，OK 吗？就是那个这个一个后门啊。那我就可以透过它去管理其他 server， 像我已经注册好 DC1， 我可以去管 DC2 啊等等，啊，我来注册一下 DC2 给你看啊。好，这给我，等一下验证一下。等一下确认一下，我的路不通，就他妈的 ，SVR 怎么连上去的？这样肯定不能。DNS 解析师的，我的名称解析师呗。啊，我知道，因为我 DNS 是直接查我的 DC1， 然后直接查 root 了。那微软这边可能不能查 root， 等我一下，我到我 DNS 去 forward 一下到微软的 DNS， 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再猜是这个。不然搬家之后还是这样。这是我的实体机啊。它的我是用那个这个，它的 DNS 是 10.4.131.1。OK， 试一下这个，你看。OK， 如果用这个 DNS， 我去查任何的QDN。OK 嘛，没问题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用。然后插同一个就挂了，对吧？它挡住 UDP53 了嘛。好，等我一下，我佛握一下就好了。好，这个挺麻烦，挺讨厌的。所以我现在到我 DNS 设一下佛握到刚刚那个 DNS 就好。没想到会这样。好，这是我的 DNS。然后我把 DNS 工具开起来。设一下服务的就好 ，IP， 给好，那个服务的在哪里？主机站，好，刚 IP 是10.4.113.1。这边是13.1。好，我先确认一下啊。OK。对。 到 VM 里面测试，我们测看，再说 VM。OK， 可以了啊，所以它插我 local 端，然后 forward 到那台。OK， 所以我再回来我的那个 gateway， 好，这是我的 gateway， 再调一次，好，这样可以吗？它就连到外面去了，所以应该会连到那个 Azure 的 SMT 的哈。好，关掉，回到 Azure Portal 网站，重新整理一下。那好了，没错了。OK， 好。好，那我这边有，应该这是 DC， 我要管那个 DC2 哈，所以我新增一个电脑连线。好，我管这叫 DC2 点。这是我另外一台那个虚拟机器，好，叫 DC2 点 controller 啊，好，确定。现在正在部署，等待一下。好，部署成功了。先重新整理一下。好，所以我现在被管理伺服器多一台叫 DC2， 好，那么设定那个账号密码，因为我进 DC2 里面。好，上面有个管理身份的选项。确定。好，它定位就用这个账号去连 DC2。好，如果正常的话，下面开始会出现那个统计数据流出来。出来出来啊！现在代表活着了，对不对？啊，好，那我们来看管理好了。所以我按设定，刚看过事件解释器嘛，准备看个两个就好了。好，准备就一大堆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个档案总管好了，就偷给我去看那台电脑的硬件啊，这也蛮神奇的。好，档案总管，那他就列出那硬件的。那你两个硬碟，硬碟，硬碟。好，那待会再测试一下啊。所以我连到 DC2 给你看，这是云端桌面 DC2。DC2， 我先把帘子啊。好，那有个 C 嘛，对不对？好，那就进 C。我大概就随便在 C 这个资料夹测试一下就好了，那剩下就以后慢慢往里面做。这是 C 碟的所有的内容，给它，所以 C 碟我就要加个资料夹，好，假设叫做 Hello Microsoft， 确定，要进资料夹。好，那我用远端桌面进去看，它应该就会在 C 碟会出现那个资料夹，这是 DC2 的远端桌面。总管，我总不能开档案，行吗？西碟，西碟，还没出来，等一下，出来了吗？我那知道这个，从这里。为什么没有？这个故意？真没有呢。好，没事，那我就把一个不得这个，不行，这不能是啊。我复制一个档案好了，好吧？这因为网络慢。叫做 demo 点 es， 不知。哎，复制成功了啊！西游做一个 demo 点 es， 重新整理。啊，有了，所以这边多一个 demo 点 es 啊，所以我到云端桌面看一下，这里打开嘛。好，所以反正很多事都可以做的哈。好，关闭，关起，回到它的平板。好，好，这个是 SM。那再来就是Nano Server 在开机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事件你想要收集，因为事件它如果还活着，它本地端事件检视器会有，对不对？但如果说更早一点，它就没有，它是半途死掉那种办法。你可以透过什么？透过 ETW。OK， 好。ETW 呢叫做叫 in 啊、什么 event tracing for Windows， sorry。各位如果有在看那个事件收集的话，像今天是好像可以看到这个东西。除了看一般的 event， 还有叫 ETW event。那它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准备一条 ETW 的 collector， 好，那透过网络呢，或透过线，像序列线去收这 ETW 讯息进来。那进来之后就变成 ETL 的档案，你就可以用分析工具去分析它讲。那你甚至可以把这个档案丢到 OMS 去，就 OMS 把它拉回去，然后做分析图表可以做，其他也可以做这种诊断。那另外 Nano Server 有一个东西呢，叫修复主控台。不过等我一下，我们刚不闭完这个 image 吗？我把它开机，应该闭完了，啊，成功了。然后呢，我来看一下 UDA， 我放在 V 的 temp 目录这个。好，你看这里就有一个 VHD 档，然后呢，它是500多 mega， 所以 Nano Server 很小吧。好，那我现在把它挂成一个 VM， 把它开起来。好，所以我新增一台虚拟机器，好，叫做 Nano One， 第一代的，然后距离一 G 就够了。网络呢，设个网络，硬碟档就刚刚 V 碟 temp 目录下那个 image 档 ，temp 下的。OK， 好，反正好像就跟 Nano One 啊，那我直接把它启动啊。好，那么连线。如果你连线上去的话，你会看到一个那个，它现在开机吗？你不会看到什么按 Control Alt Delete 那个没有那个东西啊？你会看到一个叫 Recovery Console。就是要修复，就是我远端都接不进来，就是这个，你知道可以打的这个密码进去有没有？啊，就一个超简单的那个修复工具，我待会来看。然后，要不然你就用远端管理。好，这个刚刚看到这个。好，那这个修复总控台上去呢，主要是让你在没办法连线的时候，至少可以进去做一些处理哈。不然你可以看到电脑名称、群组、工作群组或者网域名称，然后网络的资讯 IP 啊，网络卡啊。然后防火墙的规则，英镑、澳镑的规则。然后呢，你可以重设 WinRM， 一般不能连是 WinRM 死掉的嘛，它可以让你 reset 它，好，就是重新再开一次那个43跟80。好，那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好，对，密码。那平常不是这样用嘛？是修复的时候才会这样用嘛？那进去之后你会看到它就是一个很像那个 sconfig 的。好，如果我要看它的网络，就 networking 进去，那因为只有一张网卡，因为我装的 image 是中文的，所以各位说 Nano Server 先用英文的装，那就这样子，好，然后就用英文不要装，好，你看我的这个电脑，那它的 IP 是这样，对吧？好，你可以看得到，然后你还可以设那个英镑、澳镑的 firewall rule， 这个没有用中英文就会相似，然后呢？这个最有用，它如果连上去到越南这边，然后按 Enter 进去之后呢，我先用全屏幕给它。听说呢，假如按 Enter 是 Confirm， 就是 Reset 会打 M。OK， 然后再按 Enter， 然后就 Yes， 它就 Reset 会打 M。OK， 好，这样 OK， 然后再到别的电脑云端连接来这样子。好，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这样修。它一整这样，你不会在里面什么 copy 档案什么没有了，就这样 OK。所以没什么嘛，就这样。但是后来刚开机还蛮快的，啊，那么小开机当然快。Okay。 没错。好，在 Nano Server 如果你要做一些疑难排解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在用 Sys Internal 的工具？你一定有用过 Zoomit 吧，或者 Process Explorer 这种东西，叫 Sys Internal， 就是到 Google 搜寻 Sys Internals 啊。那它是 一堆程式，一般有视窗程式，有 Compiler 都有。然后现在的这个 Sys Internal Suite 已经支援什么？支援 Nano Server 了。所以你去 download 的时候，你看左边上面就是一般 Windows 版，下面就是 Nano Server 的。啊，你可以把它 call 到 Nano Server 上去跑这样子，其他支援 Nano Server 好。如果你要弄好，好了，终于讲完 Nano Server 了。好，稍微回顾一下，第一个为什么要 Nano Server 呢？就是这个不是我乱写的啊，就是面对一个伺服器。它最好是一个畜，牲畜，不要说畜生，牲畜，而不是什么宠物。知道宠物吗？宠物叫呵护它，有没有？修修它，有没有？毛太长剪一剪，问大家对一下，知道什么吗？那如果是牲畜呢？活着就好，对吧？给它电，会动就好了。也就是说，能够不照顾它最好。好，这个是我们在管理上最需要的事情。第一个，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警惕嘛，对吧？不是配。啊，第二个呢，它就不需要一直坐在server上，全部都用云端管理，会用你刚讲的，或刚刚那个 SMT 也蛮有用的啊，可以试试看。好，所以刚刚那个就是图形化的 Windows 界面 SMT。啊，如果你不用 SMT，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收费啦。就是 SMT 不知道会不会收费，现在是不用钱，试试看。那至少你用 PowerShell 云端管理。好，好了，那 Nano Server 弄完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哈，第一个呢，安全性会提升。好，我们看一下一些统计哈，红色是 Nano Server， 蓝色是 Server Core。是 driver 的数量变少了，就载入的驱动程式数量变少了。第二个呢是 Windows 的 service 服务啊，红色28个，是吧？跑的服务也变少了。然后呢，它开的 port 也变少了，少到一半以上这样，所以安全性就提升了。再就是它的 resource 使用量 ，CPU 机体这个使用量啊，对，跑的 process 就刚开完机它的 process 就 ESC 程式执行的数量啊，然后稍微少一些。然后呢 ，IO 对 ，IO 的数量呢也少很多。然后呢 ，memory 使用量其实差很多，差一倍以上。啊，从来没有看过 Windows 是不是可以占61 MB？ 我只有一次，很久以前 NT 时代有没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在 Windows NT 那个时代啊，你可以改那个开机设定档，限制它只能用多少 GB。啊，那时候我曾经做很白痴的嘛，就是官方会写说最低多少 GB 嘛，那我就给它限制型啊，开起来之后呢就想死，就开按个开始钮，然后就等很久。其实小很多很多，比 server core 那个蓝色是 server core， 还不是完整的 Windows server。对，再就是安装的这个时间哦，快很多啊，只要35秒，快。磁碟空间刚看到了几百 mega 而已嘛，对不对？那还是 VHD 哦，几百 mega 啊。但是 server core 要 G， 至少4-5G 以上。然后呢，我刚做 VHD 也是在400多 mega， 所以小很多。好，再来，就是以后啊，这个当然这里应该可以讲啊。这个说可以，就是未来 Nano Server 应该会是 Windows Server 的核心，就是会用这个去扩充 Windows Server。OK， 就把变以前是大的慢慢瘦身嘛，对不对？啊，也就用这样的架构慢慢长出来。OK， 啊，所以你不要再期待会不会以后有一个什么老叫小小兵、迷你兵，知道吗？好 ，Server Core、Nano Server、Nano Nano Server， 对不对？它是用这个在慢慢的长啊，所以。所以会以 Nano Server 为基础哈，那所以微软云端上面的话呢，其实就会用 Nano Server。现在是不是？现在不是吧？没有，就是你如果在 Nano Server 上开发程式，就是在当那 Core 上开发的这个程式，基本上丢到云端就不会使用。对，好，所以你可以考虑这个啊。然后呢，我要跟你讲是最下面那一行，就是因为它毕竟不是完全相容于原本的 Windows Server。它太精简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些企业的现行的应用程式，啊，想要移转的话呢，请你移转到 Server Core， 不管你要丢到云端或丢到哪去，请用 Server Core， OK， 或者用标准的 Windows Server， 不要用 Nano Server。